第三个恶道位，恐怖自己会堕落到三恶道里去受苦，看到鸡鸭狗猫流浪狗这样很可怜，想一想，哎呦，万一我对面人畜生道的时候呢怎么办。第四个大众威德位，有些人啊，生来站在大庭广众呢，这个讲话的时候就会恐怖不安。那当然这有很多心理因素，不过呢，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讲，常常伤害众生或占众生便宜的人呢，杀业重的人会有大众威德位。你为什么怕大家？因为你觉得心里不安嘛。那可能过去是杀业的习性会让你没有勇气站在大庭广众之下。下面一个恶名回此位，很怕自己做的事被人家知道而恶名被张扬，尤其是像文武百官艺人，对不对，都很怕呢狗仔队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奇怪，也有很喜欢做狗仔队，这个有损阴德。下面细臂智库位，细臂就是古来边是说被刑罚，遇到不好的这个官，被人家诬赖了，被人家判了，判错牢狱了而关起来，对，智库位就是指那个手脚被绑起来，甚至还有考略刑路位。古代你去看中国的史官跟史书里面，有很多是很残忍的，尤其是严刑拷打犯人。可是这以上的这些恐怖部位呢，是归纳说，从佛法的角度，最后一句话，当你了解无我跟我所的时候，请问到底有什么是好怕的呢？所以讲了这么多恐怖部位，我们除了重因要去改善缘而得到果之外，最大最大的智慧宝剑是你要了解无我的道理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对治一切的恐怖部位。好，接下来再看问三十，菩萨何故住初地无不活位呢？好，接下来他就针对第一个，他活的时候坦荡荡的，走到哪里呢都不会有恐怖不安，因为他有底下四个缘故。 A30 答曰，请你自己写 ABCD， 好，幻灯片上面有写 A， 他有大威德， B 能够堪受一切磨练， C 他碰到境界有大智慧去处理，第五 D 他对一切事出世间的事情都很知足常乐，知止足故。这是为什么他活的是一般对峙。那反过来说，我们凡夫一般是没有威德，所以我们讲话人家没有信用。那以十善业道经来讲，你为什么讲话人家不信你？因为你常常有意无意都是造口业吗？恶口多啊，或是两舌多啊，绮语多，所以你讲话没有人会相信啊。第二个，我们呢没有堪忍力啊。第三个，我们没有般若智慧。第四个，我们没有知足常乐的心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这四个原因是解释第一个，菩萨活着走到哪里都无不活位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一个 A 大威德故。大威德故，请看经文48页。好，今天这些经文都比较简单，所以我讲快一点。作是念，菩萨，我多生多劫都修无量的福德，有福之人呢，走到哪里，衣服饮食所需之物自然而至，所以他不用恐怖，他不用担心很多，他走到哪里，自然他生生世世修福修慧，走到哪里他自自然然呢，衣服饮食啊，所有东西想要的时候一切都有得到。菩萨他说，如我过去无量劫初曾经不管做过菩萨大人、群臣，当市民都以为国王而奉献。那若是福报薄的人，虽然生在国王家，他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自给自足的，衣食尚不会充足，何况呢那国土呢，他更不能够照顾得到。菩萨他就不同， 菩萨作誓念，我生生世世发菩提心，在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，我对无量的众生我都修无量的福德，就像在杰出的时候当皇帝的时候自然就登了王位，我亦是如是。所以当了国王，那所有国王里面拥有的一切呢，他都具足了。所以如是事故，不应该有活着而恐怖不安的感觉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第一个代表什么？菩萨生生世世的布施波罗蜜圆满。大家都知道财物是五家共有的，对不对？你不种在布施波罗蜜上，哎，当啊财产损失的时候呢，你也是会很懊恼的。接下来看一看菩萨他有堪忍力、堪受力。复次，人虽然薄福，有堪受力，勤修方便，能生衣食。好，先解释一下，说假如这个人他过去是福报比较薄，但是他很认真做，很刻苦耐劳啊，这里堪受力就是勤俭刻苦耐劳，就像客家人，客家人是非常非常的勤俭刻苦，白手起家的。但是呢，我自己也是客家人，但是客家人很阿叉，就这样，很吝啬，叫他布施哦，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什么苦啊？人家不做的我做啊，人家不加班我加班，所以他有堪受力。假如一个人福报虽然薄，但是他肯今生愿意努力，世间出世间都努力，有堪受力去努力，勤修方便，那他还是有衣食的，啊，还是会有衣服，福报的。请看，如经文说，啊，这龙树菩萨引一部经，他说有三种因缘可以得到财物。好，看哪三种？第一，现世自作方便；二，他力作语；三，福德因缘。我们大家现在都希望自己发财，也都希望签大家乐能中啊。我发觉有些佛弟子也蛮喜欢签大家乐，他还说我签完大家乐都中完，有一半呢要去供养三宝。我说不用吧，供你自己吧。嗯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为什么有些人他有这个福报？有些人在土地变更的时候，政府收归的时候，一下子呢就是好几亿的暴发户。这里佛经有解释，第一，现世自作方便，你这一方这一世里面你很认真的勤俭刻苦去规划你的生活跟工作，所以现世很努力的做，你要自己努力。现在的年轻人呢都不太吃苦，对不对啊，动不动呢对很多东西是要求很多，可是不愿意奉献，不愿意吃苦。当然现世他自己自作努力的这个方便条件上就比较弱。第二个，要赚钱要发财，不是只有你努力做就好，你还要有助缘，他力作语，就要有别人的人事物帮忙。我们中国常一句话讲，贵人相助啊。那贵人相助从哪来？广结善缘来，你不要结恶缘。你虽然自己啊，比如说假如你开一家豆腐店，你开得很好，可跟你跟左右邻舍都处得不好，那人家一定也是砸你的饭碗的，人家连让你的客人都不给你停车啊，那你怎么做生意呢？所以你自己要很优秀，同时也要别人的条件。所以自助者天助自助，然后人助也。但是你也会发现有些人是他这一生很勤俭刻苦做，旁边助缘呢都帮，可是每一次在发财的时候就跳票，就被骗了。为什么？过去的福报不够，恶业比较多。所以佛法讲过去现在未来，一跟二是指现世的自利跟他利，第三个是指过去世的福德因缘。所以当然过去世的福德因缘到现在你在接受的时候，现在世的因也变未来世的因缘，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是连成一体的。所以做任何一桩事情，不单单是指财务，你要有具足，要有自利他利，还要福德因缘。那佛法在改变呢福德因缘上是非常殊胜跟快速的。好，因为有这三个条件，所以一个人就能够堪受难成之事、难忍之事，现世也有方便力，所以应该食衣住行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忧，你也不会饿死的。 就不会有恐怖的部位。接下来在下面一段，有大智慧也能够让自己没有部位。有些人第一个多修福报，第二很有堪受力，食衣住行也很好，但是呢常常呆呆的听旁边小人的话，耳朵很软，这个没有智慧，这样也会把家财散尽的。为什么呢？有一类的人呢，他修很大的福德，也很愿意做功德，自己也省吃俭用，可是是啊，用错人，没有智慧。也就是呢，你在经营的理念上呢，你没有智慧去判断，没有智慧，那你的财产也会散失的。请看第三类，有智之人少设方便，有智慧的人用一点点的善巧方便都可以活得很轻松愉快，何况有智慧的人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修学佛法，追求无上的佛道。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都很辛苦，可是若一辈子呢，你生命换什么呢？换财富吗？换名利吗？还是换享受吗？假如人所有的生命，你算算看，假如你活80岁，用40年的时间只来换财富，我觉得划不来的。那你来人间呢，投胎一遭，太可惜了。你没有学习佛法，而且很快，当你有财富的时候呢，富贵学道难。我也碰过莲友，他刚开始没有来福报的时候，拼命来听经，然后见普松行愿品，也布施做功德。过两三年以后呢，诶，不见了。我说好久没看到你，他说师父我现在修得很好啊，越来越有福报。我心里想糟糕了，那才修得不好，发财的时候就丢掉了无上佛道了。不见得讲你发财做得越好表示你修得很好啊，那是你过去的福报而已，可是福报现前不代表你的见地就对啊。何况你福报越大的时候，你出离心又越弱啊，若没有良师益友提醒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会觉得佛门里面啊，真的我很赞叹观世音菩萨，看到一切的众生都是伸手牌的，有苦难来求观音，然后呢苦难完了以后呢，掉头呢就把观世音菩萨也都忘记了。那观音菩萨当然他无我嘛，他如如不动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要有智慧，不见得你生意越做越好就不知道你修得很好。错，这样的见地有时候你没听过吗？富贵是学道难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你又有福报，又有智慧，又肯布施，又更精进，那当然就很好。比如说像日本明治天皇，明治天皇的太子他日理万机，他是虔诚佛教徒，他每天晚上还是去庙里听经啊，周末的时候他还身作讲经说法啊。他虽然贵为一个帝王啊，他每个礼拜他还去参加共修，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，有谦卑之德的帝王。对，传说明治天皇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，所以日本才会有很兴盛的佛教一直到现在。作为帝王，一般人都是什么骄慢傲慢习气，对不对？都要人捧，那这些东西都跟贪嗔痴啊是结合在一起的，跟出轮回啊是背道而驰的。所以不要求世间人天有漏福报，应该求无上佛道。这里讲智慧分精以有之，有智慧你才能够真正的自利利他，那绝对你也养活自己，你有智慧你会经营，对不对？你也懂得省吃俭用，你也懂得积聚资粮，你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。下面复次，菩萨做事念，我住在世间，世间，我刚才为什么会说富贵学道难呢？世间里面有利害啊，利啊，衰败啊，毁谤你啊，赞叹你啊，捧你啊，讥笑你啊，遇到了苦跟乐啊，这八风能吹不动吗？不太容易吧。大家都听过苏东坡的一个故事，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吗？对不对？苏东坡过去呢是五祖戒禅师啊，他前辈子也是和尚啊，可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呢是才高八斗，而且做官是做到最高，可是他还是逃不了文人的习气啊，还是会轮回的，一直轮回到明朝袁宏道先生，他开始真正升起了菩提心，写西方和论，明朝的时候才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所以你看看，从东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啊 轮回转世到唐朝，一直到明朝的时候他才往生净土，至少他轮回了四五百年，那还不错，最后还去了极乐世界啊。所以可见在八风里面要吹不动是不太容易的，但菩萨也了解空性，心有正念正知，所以何得无也，不因以不得故，所以他对世间这八样的东西是不会执着的。所以我常常发愿，愿一切众生所求如愿，但是不要迷失在人天福报里面，应该以追求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究竟目标。接下来再看知止足故，复次菩萨因为知足故，好丑美恶随遇而安，不应该也不恐怖的部位。好，以上这个有四个大威德，堪受大智慧，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有智慧，有了智慧你对一切的东西事出世间能够知足常乐感恩，接下来碰到逆境你就有堪忍，甚至在逆境当中你还能够主动关怀别人帮助别人，你就有大威德。所以菩萨一生他会随遇而安和满足的。下面有说知足的话一切都随遇而安，反过来说若不知足的话呢，纵使得到三千大千世界满中所有的出世间最好的财宝，你心里还是不满足的。为什么？得不到的时候日以继夜想得到，得到了呢又怕他失去，还要保险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别人跟你抢的时候你要呢明争暗斗勾心斗角，那多累啊。所以下面如说，请看下面七八九偈颂。第七首偈颂，若有贫穷者，但求于衣食，既得衣食已，复求美好者。第八，既得美好者，复求于尊贵，既得尊贵已，求往一切地。第九，设得晋王地，复求为天王，世间贪着者，不可以财满。啊，这三首偈颂讲得很妙哈，并不难，简单白话翻译。假如一个贫穷的人，你跟他说你想要求什么，在童话故事里面常常都有这样的，你要求什么啊？第一个求衣食，得了衣食以后呢要长得很漂亮，漂亮够了以后要生活得很有气派很尊贵，有了尊贵以后呢希望像国王一样有一切的土地。好，就算你登上了王位当土地，你还想说当人间的王还不够，我要做天上的王。请问世间这样欲海难穷的贪欲，你哪一天才可能用财物把它装满呢？这就这三首偈颂。接下来他说，若知足的人得到少的财物，他会怎么样去规划今世后世都有成更大的广大功德利益。菩萨号耀布施波罗蜜，他具足智慧能发起广大的菩提心，不会被自己这个贪的善根而困扰，所以他有不贪的善根。若他不乐欢喜布施，那他就不会圆满菩萨道。反过来说，菩萨是非常欢喜的布施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反过来说，若假如作恶多端的人，他因为兼贪、吝啬、愚痴、不明佛法，兼贪增益呢，让他增益他很多贪嗔痴的善根，永远没办法满足，最后变成吝啬跟贪婪、嫉妒，那很多的烦恼。是故菩萨多发不贪的善根，所以他很知足，知足故走遍三千大千世界都没有恐怖的部位。好，这是到这里一段，下面还要讲另外一个主题，怕死。复次无死畏者，多作福德故，念念死故，不免不得免故。无始来世界呢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所以针对这个习惯于受生死轮回痛苦大海之法，应该多修习空故，把空化起来，就是观缘起性空，他后面会讲啊。他说菩萨做事念，假如一个人不修福报，在世间他很怕， 可是同样的，在菩萨道若没有福德资粮，那你也会恐怖于死亡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这一生自己所做的福德资粮很少，造的恶业很多，死了以后大部分堕三恶道多，生三善道少，所以自恐后世会堕落三恶道。反过来讲，假如我们常常以纯善法积聚福德资粮，死了以后一定会升到很殊胜的地方，就算没有去净佛国土或极乐世界，心也会很安。所以讲到这里，你要问我怎么样判断善恶，请各位要去读十善业道经。凡是你所做的东西跟十善业道经相应了，你来生身心就会很安稳。在座也有一半老菩萨都是五字头六字头的，不要怕死，你越修你寿命会越长的。你没看到念普贤行愿品一部经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你怕什么？该走的时候就走嘛，能够去极乐世界继续学啊。我觉得很多老菩萨好像越学越怕死，这个心要去突破。因为你现在这个不突破，你到临终的时候，人家帮你助念的时候，你还是放不下的，你怕什么？我觉得我不会怕，我这辈子若能够活到80岁90岁，有这么长的寿命为众生，就继续每天讲经说法利益众生。假如不幸呢，十年以后阿弥陀佛来接我，我赶快去啊，换个身体再来吗？绝对不会。人家说哎呀师父啊，这个英年早逝啊，我早个换一个健康身体来不是更好吗？你总是会受很多世间似是而非的想法动摇你。所以下面呢，龙树菩萨讲了很多为什么众生会怕死。看说如说第十首颂，请看49页。待死如爱客，去如至大会，多及福德故，舍命时无畏。他说你怕死啊，就像人家招待最喜爱的客人，希望他来，他走的时候你又舍不得，这很矛盾啊。去如至大会，人呢，你最喜欢的客人走的时候呢，就好像生离死别大会的放声大哭。其实菩萨真正呢，我告诉你，修集福德的时候，中国人讲寿终正寝，有福的人寿终正寝，正寝就是在自己正的这个客厅里面，他福至心灵的时候，一合掌，对不对？或是一合眼，他就走了。为什么？他一生帮过很多人嘛，他走的时候心坦荡荡的。不是学佛的人，世间的儒家跟道家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，何况佛弟子。你每天念经诵经布施，做这么多的功德利益众生，即便有广大的福德资粮，舍命时应该无所怖畏。当然有人会说，哎呀，那师父，我用功的年资很短啊，没有学佛之前很多的业障啊，怎么办？那就昼夜精进忏悔，临命终的时候也应该忏观，你要忏悔的业力也是空性的，透过佛菩萨放光加持你，你所有的恶业就黑色的变成白色的，白色的最后消失，这样你的业力忏除，你就会正念分明。好，下面呢介绍几段，再打扰大家五分钟。伟大的冈波巴大师，他的教法有很多，有一部叫《冈波巴大师大乘菩提道次第论》。好，商业金色的网站，www.sbaweb.org， 回去可以看第五章轮回的苦痛，在46页到60页，他就讲人为什么怕老，人为什么怕死。我先讲冈波巴大师很了不起的故事。冈波巴大师在世的时候是印度很了不起的，对不起，是西藏很了不起的一位医生。他在世间呢，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佛弟子。他有一个非常美如天仙的太太，他也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结果很不幸，西藏那一年发生了瘟疫，瘟疫就当时相当于现在的癌症一样。他的儿子死了，过了一个礼拜，女儿死了，再过一个月，他太太得重病了。他是一个医生，用尽所有的医方医术就是要救他太太，可是他觉得呢，他就是救不了太太，他非常的难过，他觉得说，我虽然是一个医生，我可以救千千万万的人，可是我却救不了我太太。这时候他看着他太太，眼看着太太每天呢就被病魔折磨，日夜的消瘦，最后干枯，然后呢他知道他太太快断气了，他就跟太太说，太太放下吧，往前走吧。他说对不起，我走不了。他说为什么？ 因为我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。他说你放不下什么呢？三千大千世界，我最放不下你。他说你这么帅，这么英俊，又这么好，又这么，我真的舍不得你，我怎么愿意甘心往前走呢？他一听完，冈波巴大师流眼泪。那你要我怎么样才能够安心让你往前走？因为他的病已经救不了。他说你要发誓，虽然我相信你一辈子，但是你要发誓，你要发誓我过世以后你终身永远不娶，那我就走。他说哎呀，为什么我们夫妻一生一场是佛教徒，你这一生这一点你还放不下呢？他说好吧，那我为了要满你的愿，那做人嘛，做正总要有正人嘛，那找谁呢？找叔父来。叔父来，叔父就跟他讲，哎呀你不要担心，就可以走了啦。冈波巴觉得不是这种人啊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走。他不，我还是他要在我面前发誓。他是对着他，他说十方诸佛菩萨在前，叔父在做证明，我生生世世只爱我的太太。哎，我太太呢，我帮不了她，但是呢她走了以后，我生生世世绝对不娶，而且我发愿要出家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当我证悟的时候第一个来度我的太太。他太太就断气了，这就是了不起的冈波巴大师。所以他是出家以后，他是精进的比丘，他呢从来不看女人一种颜色的，从来都不是女众，任何居士来请法，他都是眼观鼻，鼻观心的。在西藏是也是有这样高僧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故事很感人哦。对，后来呢他去拜密勒日巴做尊者，他的上师。大家知道上一次我唱密勒日巴歌，他给密勒日巴折磨的，到最后他证悟了。证悟以后呢，白教因为他而成为四大八小，最大的就是伽玛嘎举大宝法王，第一是伽玛巴大宝法王，就是冈波巴大师的弟子。大宝法王还要跟冈波巴大师学教法，所以冈波巴大师是很了不起。他了不起在哪里呢？他写了很好的道次第论，对于众生在茫茫的大海里面，很少人能够全部博通经论，又今生精进受持，所以他媲美像宗喀巴大师写了大乘菩提道次第论，有空可以上商业经社网站讲。我现在讲到第六章，好，其中我们先引他里面讲人老怎么，先看补充资料。他引了《方广大庄严经》说，老来体力衰，美色无复存，老故容颜减，色力渐朽残，老至兴趣失，众苦各增长，荣彩尽夺去，死期日日近。好，这个并不难。老的时候体力慢慢衰了，你漂亮的美色呢也没有了，你老呢容颜也越来的消瘦，你的体力也不如以前了，以前能做的兴趣打高尔夫游泳现在也都没了，对不对？种种的兴趣，身上的病痛，这里腰酸，那里背痛，这里牙齿痛，这里眼睛痛，什么痛慢慢慢的增长，身体的气力都已经消失了，死期是一天一天近的。这是在《方广大庄严经》说。好，你看冈波巴大师就把人归纳成老的时候有哪十种苦，各位看一看啊，很简单。一，身体的变形；二，开始长白头发了，白胡须了，我也差不多了；第三，皮肤不太太嫩滑了，很粗糙；第四，容颜呢，以前化妆很漂亮，现在再怎么化都不怎么样了；第五，气力也衰退了，对不对？以前呢，爬山的时候可以一鼓作气，现在爬两三个小时要喘一下；爬楼梯呢，要等一下。第六个，荣彩也不会幻花了，这是指世俗人，当然修行人就另当别论。第七个，福德慢慢也会衰退，你一生福报也用了很多。第八，健康也不如从前。第九，心理呢也会很孤单，很衰退。第十，害怕生命一天一天的老。冈波巴大师把生老病死苦很明确的分为十点，下面是我讲的时候我们跟学生一起归纳的，补充大家。老的时候智慧也会衰退，有些人常常记忆力不太，哎呀奇怪，我怎么转头都忘了，写下来吗？第十二，精神生命也会衰退，有些人是在身体身心状况的时候，他很喜欢精神生命、宗教生命、闭关禅修，可是当老的时候，他突然因为体力会影响身心，精神生命会越走越孤单。 第十三，老的时候怕什么？你们老的时候都怕什么？怕孤单。老的人都爱人陪，老的人都很唠叨，对不对？一桩事情可以讲十遍，想完，想当年，然后孙子说，阿公阿嬷不要再想当年了，想太久了，想现在吧。其实人是很孤单，其实孤单的烦恼是随时都存在，但老的时候呢，他在身心体力全部衰退的状态下，孤单的感觉是会越强烈的。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老的时候忧郁症或自杀或自闭症非常多。第十四个，老的时候得失心比以前更重。你不要认为年轻人得失心重，老的时候更得失心重。孔子也说嘛，对不对？少年血气方刚，戒之在色，老年戒之在什么？得，得是得失心。有人会觉得，哎呦，我想我今年呢，我这一生也是呢，支付优异儿童啊，怎么到老年的时候，什么一个诺贝尔奖都没得啊？你对自己哦，一生呢评价没有感恩，没有知足，没有同参道友，没有精神生命，你的得失心是很重。而且有些人有意无意，常常因为得失心呢，脾气也很暴躁。骂了一人了以后，他发觉人都走了，他说奇怪，我刚刚为什么发火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再来，老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不好了，味道不好了，气味也不好，年轻人不喜欢你，慢慢你的人缘突然转变的。以前喜欢你的都是酒肉朋友，现在没酒没肉了，现在呢大家朋友都飞了，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一辈子跟人家的那些知己啊，都最后都不见了，你会很难调适自己。还有第十六，特别注意，老的时候不要凡事太挑剔，对不对？人家煮东西给你吃的，其实我从小是我跟我的外公外婆长大，我也跟我爸爸妈妈长大，可是我跟老人家很好相处，因为我会欣赏老人家的智慧跟能力，还有听老人家，他也有很多，比如说老人家行动比较慢啊，卫生习惯比较差啊，常常很唠叨啊，但是他一生有他很丰富的生命智慧啊，值得我们学习，所以我跟老人家相处的都很好，因为我欣赏他的优点。但是我会发觉 60% 跟70% 的老人都什么？因为挑剔，真的严以律己，严以苛人，老的时候就已经没多少人要跟他在一起了，他还这么挑剔的话，那你更孤单的。第17个，老的时候固执的习气很难改。你看11到17，你才知道老真的很苦啊。老的苦不单单只是说没有钱，进不了养老院，这些东西呢是需要心灵生命跟宗教生命去调试它的。好，接下来看病苦。病，老的时候你会发现老人家在一起都谈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最近腰又酸了，哎呀，我这个牙齿又掉了，哎呀，你有没有那个什么偏方啊，赶快来给我补一补。因为像老人家十句话里面有6句或5句都谈身体。好，冈波巴大师就归纳说，病痛有7类的原因。第一，疾病所引起的身心剧痛。你有病，年轻的时候慢性病或熬夜或不照顾自己的身体。第二，要检查病因的时候所引起的痛苦。比如说你现在去医院，对不对？从一关一关验血验尿，从这家医院换那一家，换5、6家的话，那很折磨人的。第三，医生给你药，给你药有些东西会实验，那药有些有副作用，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所以在服药当中测试的过程中引起的副作用也很痛苦。第四，心里想要饮食，可是呢有些东西呢，比如说你像是得糖尿病的人，你吃的东西就绝对不能甜，你以前的蛋糕就通通不能吃，对不对？孙子也跟你说不可以吃，儿子也不能吃，结果破口把他大骂，赶出去以后自己还是偷吃一块，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呀、啊？就是呢，因为你想要吃，可是你的病理是不授予，是不可以的。第五个，必须遵从医生的这个我所谓的要求或约束。好，现在中医、西医，好，很多很多的医，大家想法又不一样。第六个，有些病是慢性病，因为你的财产耗尽，因为病而耗尽，也很痛苦，你会担忧。最后呢，第七的时候，怕死亡的时候呢，那一刹那，儿子女儿可能在上班，可能在半夜啊，没有人来陪我，人真的很苦。所以方广大庄严经说，人去多百病啊， 煎熬世上人，重疾所缠者，其苦等同于恶鬼一般啊。人呢，一生当中有很多的大病小病，煎熬世界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有些的病是自己的业力，有些的病是自己所谓的不注重于保养，比如说暑气寒气。有些病是呢，是七情六欲，怒气攻心，或有些是来自于自己工作压力，熬夜种种的。你会发觉人真的想一想，生老病死苦，在这轮回当中难道还不觉悟吗？当然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哈，时间第一，要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但不要执着。第二，面对业力的时候应该精进去修持。你不修持，不做功德，不做福德之粮，你业呢给生医生治病，但是不能治命。病是你的业力，命也是你的业力，但是根本的是要转变业力。所以这为什么叫你治本而不治标，就是要从文思修戒定慧。虽然看起来很漫长，但是它是最根本的。最后应该发广大的大悲愿心，你希望我老的时候都不要这些，那你现在就要去种善因，种关怀别人的因，种你体力很好的时候照顾别人的因，种医药布施的因，种供养三宝的因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跟在座各位莲友，当时我们的教育都会种说，坐公车的时候，坐捷运的时候应该礼让别人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的教育就很好，为什么？现在自己身体年轻，看到孕妇、病人、老人，我们会让他，我们很欢喜。可是你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，他就不接受，对不对？一个老人在他面前，他都没看到。你跟他说：“哎，年轻人，你要帮他坐。”他自己不会坐计程车啊，干嘛跟我们挤呢？老人真讨厌。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是这么没有慈悲心的，你要跟他说。哦，你也会老要想到别人，他说我还没到那时候，不用想到那里这么有。所以可见人的见地啊，是让自己可以看到像这样的错误见解的孩子呢，就是没有什么福报的。他老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也不喜欢他的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从来也不会去关怀老人。所以中国人讲，对不对？幼有所长，长有所用，老有所安呐。中国老人家儒家道理对这些都很关怀，同样我们受的教育也会懂得去关怀老人。关怀老人不一定要用钱，但是你有一个慈悲心去关怀他，因为有一天你也会老，对不对？你念念种善因，所以财施、布施、无畏施，无畏施是在你的心啊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你要得到健康长寿，你现在就要种因，那你就没有什么好恐怖的嘛。你做医药布施，你做很多种种的无畏布施，你也重视自己的生活起居保养，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很好，老健康又长寿，你才能够呢继续修行，为更多的众生做事啊。还有最后一个，意志力也很重要。各位听过鹅妈妈的故事吗？对不对？她本来有白血球的，但是她一生帮过多少的人。在台湾，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念英文的时候，还有鹅妈妈说 ABC 啊，我都听过她的广播录音带。她虽然是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，可是她一生救过非常多人。她面对白血病的时候，七八年的那种奋战力，最后呢，她虽然过世了，可是呢，她也战胜了病魔。所以你看，世间的人都可以如此，那何况我们听闻佛陀教法、昼夜精进的佛弟子，更应该勇猛精进。所以回去想一想，你为什么贪生怕死？你怕什么？死只是最明显的例子，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。回去呢，今天可以做一个功课，你怕的通通写下来，一二三四五，看你可以写多少条。然后第二个思考，我为什么怕？什么样的事情让我怕？有因缘果，自己去分析。第三步，你做，我要避免这个恶果，我要种什么善因？这是给大家自己的功课，你做对你绝对有好处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，下次从49页开始记诵下面第一段，复作是念，死明随所受生，末后心灭为死，从这一段开始讲。 好，有空也建议大家看冈波巴大师道次第，他呢有中文翻译，法尔出版社张成基先生翻译的。好，今天讲经讲到这里。